会再来你们教会分享哈每一次来都很受到鼓励。这个宽中哥一来就一直跟我介绍，哎呀，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夫妻营啊，有五对不信主的啊，信耶稣啊，哇，就觉得学到很多哈。那从你们身上每次来就偷偷学一点，偷偷学一点回去。所以我们教会是比较特别啊，这个牧师的性格会影响教会哈。因为我就是一路都是非正统的教育底下长大，对，所以这个没读过大学啦，然后这个13岁就混帮派啊，这个高中读了6间才毕业啊，然后这个没有什么学历去做IT 的产业，然后自己学自己创业，也没读过神学院啊，读我们的侍奉训练学校，然后就当牧师哈，所以一路就在框框外面啊，所以我们的教会一路都在框框外面。但是这个有好也有不好啦哈，有好也有不好，因为这个我一路都认为神可以使用每一个平凡的人，就好像我也是很平凡的人，我没有很好的教育，然后甚至把我年轻的时候该读书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好，那但是呢，还是自己努力学习还是有机会哈，那信了耶稣没有去读神学院，但是也是自己学习哈，那还是可以有机会当牧师哈，所以我就觉得神会愿意使用每一个平凡的人，而且平凡人只要愿意被上帝用都可以翻转哦。那结果我很努力的做了18年哈，这个我们的教会出来开拓18年哈，几年前我的同工跟我讲说，中峰哥，你知道你是天才吗？我说啊，什么天才？我大学都没有读过，考都没有考，高中读了6间，神学院都没有读，考不起，没有去考了，不是考不起。我说什么？我是天才？他说庄哥，你的方法哈，只有天才才有办法做到。我说啊，我不是一路讲平凡人都可以做到吗？他说不是的，你的武功没有章法，上过你的课都不知道笔记要怎样写。没有重点，我说什么都是重点，什么没有重点，就是都是重点，不知道写哪一点。他说你可不可以教我们按部就班的？我说抱歉，本人已经50岁了，一路都没有按部就班过。连建立教会都没有按部就班，我实在不知道什么叫做按部就班。他们就说去学丰富啊，丰富所有的 SOP， 什么课程什么课程，一个接一个接一个，哇，非常好。我一看我就很害怕，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不喜欢读书的，看到那么多课，哇，我的天啊。我的哦，这个我没有办法，其实我是不会，不是没有办法，是不会，真的不会，真的，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好好读过书，也没有交过一篇作业过，所以不晓得怎么样上完第一课上第二课，然后每天要 QT， 然后写作业，对我来讲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事。我就不是就这样就可以了吗？就祷告祷告，然后该为人祷告就去读，读读完就来为人祷告，现学现卖嘛。还有我们同工说，真的，我说我不承认我是天才啦，因为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很多不足，但是我听进去我同工的话，我同工跟我讲说，你这个只能告诉得救，然后热心追求主，然后就会成长，然后就可以带小组，这个实在是我听进去了，听进去，所以后来我们就派人来跟你们学啊，我们也来学敞开哈，那我们也听，我也跟宽中哥常常私下交通，就是你们办很多养育班啊，什么班什么班什么班的哈，因为我心里面有点抗拒，所以什么班我就把它忘记了，但是我发现真的，原来哈，神可以使用普通人，但是普通人需要被装备被成全，所以我们学到了。所以2年前我们开始做学校，好，那么做了第一届，做了第二届，那夜间的学校，那大概就是跟你们的精神一致了哈，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教会的生态哈。那现在为止，我们也是60-70个人在读这个学校，好，然后我们也学你们的 QT， 但是我们又把它改一改哈，因为我们叫 GT。你们的 best 我们也来学了，我们也派人来学了，学了以后我们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开始做啊，但是你们 best 我们叫做 VIP， 反正都改一改都是一样的啦，都一样了，反正一个是正常的大学，我们是科大嘛，你们是正常的大学。但是真的很感谢你们，真的很感谢你们，你们的精神跟你们学习装备人的态度 祝福我们教会，祝福我们教会。所以这几年来啊、我去年底这个啊、提出我们的教会要，我们叫美福教会，英文叫 GDC 嘛 ，Good Days Church。那我们提出这个 GDC 2.0 啊，二点零就是过去我们十几年我们在异文化宣教，我们是蛮认真，好、啊，所以我们差很多异文化的宣教士出去。但是说真的，我们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我没有布道的恩高了，所以每次要讲福音的时候，我就觉得心虚虚的。但是讲把人派出去，我就觉得哇，很会讲啊。那我想恩赐不同了，但是我觉得不应该没有布道的恩高，所以我就求哈、啊，也要希望你们教会为我们祷告啊。我们也开始在学。那今年很奇怪哈、啊，这个很奇妙哈、啊，这个你看这个祭职体系的还是不太一样。比较偶奇化一点那很奇妙，我们开始就是要学习向本地布道，所以我们提出 GDC 2.0， 所以我们所有品质全面提升哈。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做让人家看到，所以我要求我的所有的同工团队啊，你们的外表仪容都要改变啊。其实以前我们做基层人，其实我只有来丰富才穿西装，以前我的同工看到我穿西装就知道有大事，要不就是结婚，要不就是葬礼，就这两件我会穿西装，其他我不会穿西装的。但是我们为了要全面的改变，全面的提升，所以我们的同工就所有都去改变，包含我们的同工几个同工减掉快20公斤了，减重3个月减20公斤，好几个，你们去看看我们的网站就知道。那为什么要改变？其实不是减重变漂亮，其实是纪律啊，这个一个人要减重很难减，但是纪律跟团队是我跟你们学到的啊，是跟你们学到。但是我们就应用来减重，我要求我的同工团队3个月之内啊要改变啊，结果他们就团队彼此鼓励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配方，也没有特别的什么方法，就是少油少糖少淀粉嘛哈、啊，加运动，然后团队彼此鼓励哈、啊，3个礼拜下来啊，这个很我们好几个同，我太太就减掉二十公斤，我们那个政委也减掉20几公斤啊，所以是然后减掉以后，这个我们就向我们的会众宣誓，如果减重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在3个月里面达到，就代表我们决定改变，我们教会决定改变。那所以今天也不太一样了，他们说我今天也不太一样，现在其实蛮简单，你去中友买几件回来每天穿就是这个样子而已。所以我觉得谢谢你们，真的从每次来讲到就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回去就开始突破跟改变。我盼望我们教会也能够像你们教会一样成为一个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好，那以前我们讲以宣教为导向，现在还是啦，就是我们比较重视异文化的，但是我觉得本地的福音也是很重要啊。所以首先跟你们分享。那另外一件好消息也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们的美福呢两个礼拜前我们已经买堂了，我们建堂了哈，感谢主哈，这个是领受你们的恩膏了哈，真的。这个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买自己的场地，后来自从来这里听你们说你们要建堂嘛，对不对？我那时候上次来记得吗？上次来我还讲说我们不会建堂的啦，所以我们人家奉献给我们建堂的钱没有用，奉献给你们好了，记得吗？没想到下次来我们就买了，我自己都觉得怎么来的我都不知道。那上帝很恩待我们哈，那也是因为你们的启发，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建堂很辛苦哈啊。这个地方经营得很好，那要换地方，要换地点，要找地点，哇，都很多辛苦。我们看到以后，我们觉得，诶，那以后我们会不会也遇到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回去祷告。那刚好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哈，那加上房东愿意给我们很好的价钱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建堂了哈，就是已经买下来。那27号就点交了。已经过户完毕了，27号就点交，所以谢谢你们哈，谢谢你们，这个给人的就必有给我们的嘛，对不对？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真的荣耀归给神哈，真的感谢主，很感谢主，所以我们是家人啦，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跟你们分享哈。那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上次我来我也提过，我觉得很奇妙啊，真的。上次来刚好我们在做一个企业转化的福音行动，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直接把教会带到企业里面去，然后不是办布道会，而是用基督化的价值去扭转企业。所以在过去的3年里面，我们在一家企业的里面做福音的工作，让它的年营业额从6000万到今年到去年到成长到4亿哈。 那员工从20个人成长到60个人，但是这里面我没有开过一场布道会。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想用福音基督化的信仰跟价值去转化企业，所以我们不进去，没有在里面带福音小组，没有带办公室小组，我们化身企业顾问。然后只是他们知道我是牧师，所以我就你要接受我用教会的信仰的价值来帮助你的公司，那我才要来做。那他们接受以后，我们就不断的转化它，不断的转化它。那在公司里面每次他们重大的决策，包含他们的核心价值、他们的企业愿景，全部都有信仰的影子在里面。当然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只有总经理跟副总经理是基督徒，其他的主管都不是基督徒。那2年来带了很大的改变。我刚进去的时候，那个总经理跟我讲说，牧师啊，你要讲话含蓄一点啊，不要讲太多，那个免得员工反弹。那到今天他们每天早上唱诗歌，当然大部分员工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们接受唱诗歌，接受被祷告。好，那去上次我来的时候，刚记得吗？刚好我办完一个他们的主管营会，然后我来，然后我爸爸刚好住院，然后我就来嘛。那今天很奇怪啊，今天不是很奇怪，很奇妙哈。今天也不是特别约的，约的我这个时间刚好昨天我们办完那个第二次的他们主管的年度经理级以上的干部，他们有7个经理以上的干部，我们办这个主管训练年度教育训练哈。去年度我们带领他们找到基督化的核心价值，他们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比如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啊，我们要成全彼此啊，我们要温暖真诚的沟通啊，我们是一家人啊，这些企业价值。今年我们跟他们谈其他的东西哈，我们谈学习型的团队。那谈了谈以后，前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时间，我就直接跟他讲你知道你们的公司为什么近年来这么兴旺吗？没有别的哈，原因就是上帝哈，因为上帝你们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是基督徒，那么上帝赐给人管理的权柄，那么神要使他的百姓因他的百姓使万国得福。所以你们这家公司因为尊重上帝，所以神把这个治理的权柄恢复在你们的公司里面。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手中是因为你的努力，当然你很努力，不绝对肯定，但是你没有发现当中有一些不是你努力得来的吗？哪有那么多的巧合，在每次遇到困难越挫越勇，然后越经历困难越发的呢？我说中间就是因为有上帝，因为中间你们的主管、你们的总经理跟副总经理，他们被上帝恢复，所以他们拥有治理这地的权柄。那他们尊重神，所以神就让他手中所行的尽都顺利。好，我说如果你们这7个主管也都认识主，那更发了。当然不只是这样，而是因为你们的生命被拯救、被恢复，你们就拥有上帝给人的权柄。我说要信耶稣的请举手。好，7个里面有一个本来就是基督徒，那有一个有一点犹豫，那么其他5个全部决志信耶稣。哦，感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哈。所以，这个基督的信仰跟文化已经在这个企业里面已经是很普遍了，他们都能接受。我们转变文化之后，那么人要信主就是一网一网的起来，好，而不是一个一个的突破。我很感谢神，这也是神给我一个恩典，让我勇敢的去尝试哈，那也勇敢的跨出教会。好，那么去做企业的转化。现在我们有第二家公司，在南部有6家分公司的这个运动用品社，像秀山庄那种店。好，那也邀请我们去做哈。那么我们下个月就开始他的第一次的这个主管他有6家公司的店长的营会。那都不是信耶稣的。那我们挑战自己是不是能够这样。那我继续为我们祷告哈。那第二天我就问那个还有一个有点犹豫的，我就说问他说，你对这个信仰怎么样哈。他说我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带给我的东西，那我也愿意继续打开我的心，让神来带领我。我想他这道也离他不远，所以这是第二个好消息跟您分享。那么上次来的时候我有提到的事情，那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嘛，就报告这个跟您分享。那盼望这个丰富哈，知道你们在福音上是做得非常的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对象。那么也盼望你们因着这样的丰富，不止在教会里面丰富，让你们所接触到的世界都丰富。阿们。你知道这个商业活动是今天的人类最主要的行为，好，大概没有人能够脱离商业模式。好，那如果我们教会不去影响商业，我们不影响这个世界上的职场，好，那么其实我们教会整体就是从世界抽离，是一种出世的这个想法，那就回到天主教修道院的想法。但是神是道成肉身的神，道成肉身从天上离开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你所在的地方都要蒙福， 阿们。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恩典，叫我们因亚伯拉罕要使地上的万国因他得福。你被神拯救，你也有这个福。阿们，阿们。跟你旁边人讲说，我们要恢复这个治理权。阿们。好，那个好，可不可以有个同工10:05的时候通知我一下？因为我希望讲到10:10，因为我讲下去就会忘记时间。OK， 好，我想跟你分享十字架。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我们再读第二段经文。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叫我们称义，或作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的称义复活了。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我们都犯了罪。所谓的犯了罪的意思是，如果你上过慕道课，你就知道罪不是只有道德、只有法律上的罪。这个圣经中的罪的意思是代表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如果你能够像上帝一样聪明，如果你能够像上帝一样的自律，如果你能够像上帝一样的道德，那么你就达到上帝标准。但是凭良心说，这个世界上包含基督徒，包含我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跟这个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是同等的标准啊，我跟他一样的完美。如果是这样，那我就是神了。好，所以我想这是圣经里面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上帝那么荣美，你没有觉得上帝那么有智慧，当然我们也没有上帝的道德那么的高尚的话，那么我们都是罪人。那因为这个罪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完美的上帝那里，那么可是上帝爱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他所造的，他不愿意我们在罪恶的隔阂之下没有办法回到上帝的面前享受他的丰盛，所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差遣了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这个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人的样式解决我们的罪。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所以他可以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那然而耶稣道成的肉身，从圣母玛利亚这个感孕，从圣母让圣母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成为人的样式，因此他也是100%的人。他是100%的人，他就必须面对试探，面对罪恶的挑战。然而他以人的身份来讲，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才有资格以没有罪的人替我们的罪而死，以神的身份让这个救恩跨越了时间与空间。所以这个世界上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完成救赎。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说基督教很阿爸，其实一点都不阿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一位神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用人的样式没有犯罪替我们的罪而死，他用神的身份能够让救赎穿越时空与空间的限制，所以让我们得救。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也是唯一的道路。这个世界上如果任何的神他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底下的话，他就不是我们讲的那位救主。阿们。所以如果以前我们都是拜拜的，拜拜我们去拜拜最常讲的祈福的是最常讲的一件事，就是弟子某某某家住哪里，生肖属什么啊？如果你所拜的神都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的话，那么那不是创造你的神。OK， 所以世界上只有这位神，而这位神当年完成的救赎，在2000多年前耶稣所完成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恶而死，所以他可以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恶。他把赎价还给了神，他不是把赎价还给魔鬼，魔鬼对我们并没有拥有的权利。谁拥有我们的生命呢？是上帝。所以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如果耶稣基督要替我们而死，这个替我们而死的赎价要归给谁呢？肯定不是归给魔鬼，因为只有归给神。我们是欠神的，不是欠魔鬼的。 Amen。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他把自己当作赎价，把我们赎回。这个赎价给了谁？给了上帝。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他不能容让罪恶，因此人犯了罪要把赎价还给上帝。可是人还不了，人还了人就死了。你替人替人死，我死他死我生，他也死，对不对？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他死我生，而且他复活，我与他一同复活。 Amen。 所以2000年前耶稣做了这件事，耶稣的死成就了救赎，完成了救恩，让我的罪得赦免。 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单单替我们而死而已。如果你的信仰只有与基督同死而没有他的复活的话，你的信仰不够完整。感谢赞美主，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代表什么事？耶稣复活代表这个赎价抵过我的罪，被这个欠债的债主所接纳了。你了解我意思吗？如果你今天典当一个钢琴给我，那么你要来把它赎回去，那么这个钢琴是10000块，你拿了1000块给我，你付了，但是不够，对不起，钢琴不能还给你。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如果他没有复活，代表他还不了我们罪的代价。而今天耶稣复活了，2000多年前的那一天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代表一件事情，他还清了罪价。 Amen。 所以你接受耶稣基督，就没有任何一件罪在上帝的面前被纪念，因为耶稣复活代表耶稣还清了。 Amen。所以他让耶稣复活，你可以跟他一同复活。阿们。所以没有被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不再被定罪了。阿们。跟你旁边讲，你不再被定罪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么好的恩典，如果你所有的罪全部被耶稣承担了，耶稣负清了，那么你是上帝的儿女。因为没有罪挡在你跟上帝的面前。所以你可以像我刚刚讲的，亚伯拉罕的福在你的身上，地上的万国因你得福。为什么？因为你被恢复上帝当初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治理权。 Amen。 每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你依靠上帝好好的过你的生活，好好的活出基督在你里面，我告诉你，你在你的公司，你的公司要因你蒙福。 你创业，创业，这个年轻人要创业，创业要因耶稣而蒙福。你在你的家庭，家庭要因你蒙福。为什么？因为你拥有上帝所创造的，所给予的治理权。 Amen。 所以不要小看你自己啊，不要小看你自己哦，不要让环境改变你，你要去改变环境。 Amen。为什么我敢进到企业里面去做？其实我没有做过的，我只会当牧师，我当了10几年了。但是为什么我去？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我虽然不会，但是在恩典里面，上帝可以补足我一切的亏欠，我有治理权。所以我进到那个公司里面，我不是要管理公司，我要恢复上帝的治理权在这全地的全地之上。因为耶稣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阿们。万民有没有大过一间公司啊？万民的范围有没有大过一间公司？有。如果神给你恢复治理的权柄，你可以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话，我就相信，我只要勇敢的去依靠上帝，企业里面的人也是万民中的一部分，他也要成为上帝的门徒。所以我门训公司，即便他还没有认识主，我门训他的价值，门训他的文化。2个礼拜前，他们公司有一个，也是这次有来营会啊，这次他也信主了，有一个主管，一个地区的主管，一个经理，他想要离开，他想要离职。为什么呢？因为他负责电视购物的。你知道电视购物这半年来大幅下滑，取而代之的是网络跟手机平台，对不对？那么他本来他曾经是公司的红人啊，因为业绩非常的好，但是后来这半年很糟糕，他心里很难过。那这半年来呢，他就开始闷闷不乐，然后开始消极，开始不参加公司的聚会，那也比较没有那么多回应。然后他们的主管就认为，他们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就认为说，哎，大概他有状况了，跟他讲他也不说哈。后来有一天就收到他的辞职信，那这个副总经理跟总经理就祷告以后就去找他谈，这个经理始终都不讲为什么，只讲说啊，我想要休息啦，怎么样。讲到最后，这个副总经理，因为去年我们讲到公司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我们是一家人，所以这个总经理就跟他讲说，我们是一家人啊，你有什么话怎么不跟我们讲？后来这个经理就终于跟他讲说，哎呀，我觉得对不起公司，业绩下滑，那我还要拿薪水，我觉得让公司一直付我们的薪水，然后却没有成长，我觉得很对不起，所以我决定离开。那这个副总经理就问他说，那你离职你有家庭要养，你要去哪里，有没有想好？他说我没有想好。他说那你怎么生活？他说我已经信用卡借了一笔钱，那过我这找工作的日子，那的家里面的开销。哇，这个副总经理就骂他，你这个家伙太差劲了。他以为他要骂他说，你怎么可以离职？他说不是，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们商量？如果我们的公司的价值是我们是一家人，那么虽然你现在业绩比较不好，但是你要跟我们商量啊，我们这边还够用啊，我们还可以支持你啊，我们看好你啊，我们相信你啊。这个经理想说，我一生里面的工作向来就是 有好的成绩就升迁，就升嘛，对不对？不好的成绩就走人嘛。我没有听过有一家公司是这样子做的。他说，我们说我们是一家人啊，把你的问题丢给我们，让我们一起跟你承担，你绝对不可以离开我们。你有听过这种公司吗？一般 lay off 之前都是从最资深拿薪水最多的先之前，对不对？哇，没有想到这样，所以他就改变了，你知道吗？他的员工就讲说，哇，他这个我们这个经理怎么这个礼拜就完全不一样了，然后整个人就活起来了哈。那这礼拜营会他也有来哈，他参加，那他也决志，他也在里面站起来讲说，我觉得我们的公司这个一家人的价值啊，怎么样，他就分享这个见证哈。感谢主，为什么我们敢这样做？因为神有给我们治理的权柄，阿们。你要勇敢的拿起你的治理的权柄，好不好？哦，如果在我们当中你还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我真的要把这个好礼物，这个好消息来告诉你，你应该不要放弃今天的机会。也许我等一下带你做，不是也许，我等一下带你做接受耶稣的祷告。好，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得救这么好的东西，只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接受耶稣基督就成为救主，我不是我做什么，不是我做得更好，不是我靠我的行为，乃是靠着恩典。我常常讲哈，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叫做接受的接受，意思是说你什么都没有做，只能接受，接受耶稣基督接受你。了解我意思吗？接受耶稣基督接受我们，我们这个罪人成为他的孩子，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接受我们是罪人成为子女的这个恩典，所以叫接受的接受。所以既然是接受的接受，就代表你完全没有什么好付出，你一点都不能靠你的行为跟你的努力得救，你只能接受神预备好接受你成为他子女的恩典。 Amen。 那么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你要活在恩典的眼光里面去看待自己的人生。那么所以我想继续跟你谈有两种眼光。第一种眼光就是恩典的眼光，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是白白给的，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够好，乃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而死。不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害死了耶稣，其实是谁叫他去死？不是人要害死他，是耶稣决定自己去死，是父神差他去死，你了解吗？耶稣不是意外被害死的，耶稣不是逃不掉被害死的，耶稣不是软弱被抓到被他害死的，耶稣是自己决定要死的。如果不是神自己决定要死，谁能够让这位创造生命的主死在十字架呢？所以你知道吗？耶稣爱你到爱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一来就是准备替你死，你了解吗？这个是非常吊诡的，非常吊诡。我们人是想不通哪有死会复活的这件事情，哪有软弱成为刚强这种事情，有没有？圣经里面 一路都给我们看到 这样的事情。所以基督徒，你本来就活在另外一个空间的人，你知道吗？基督徒你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你是唯一一种生物在你的身上同时具有永恒跟暂时的人，你明白吗？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生物像你一样同时间具有永恒跟暂时，所以永恒在暂时中相会。跟旁边讲耶、yeah、你是非常有权柄跟能力，是很特别，你也是唯一一个人能够把永恒界跟暂时界连起来，把灵界跟物质界连起来，把这个灵界的天打开了，祝福下来到你所处的物质界里面的，你是唯一一个桥梁，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勇敢的去传福音啊，勇敢的把这个上帝天上的祝福带到人间啊，把人带到上天上去啊。 Amen。 神没有办法叫天使，没有办法叫任何灵界的生物叫人得救啊，神只有下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神没有叫别人啊，神就叫我们啊。 Amen。 Amen。 所以你要活在恩典中啊。好，那么好，这个不讲，时间不够了哈。那么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神做给人的。律法是什么？这圣经里面有一个形容词叫一个东西叫律法。律法就是旧约的时候 这个摩西五经，神颁给人要人按照那个律法规则遵行。所以旧约的人呢，是靠着行律法，靠着好行为能够 来得救。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成全了律法，他提出比律法更高的要求，不是在规则条文的要求，而是在新版里面的要求，原则性的要求在我们的里面。而人靠行为达不到标准，人没有办法靠行为讨上帝的喜悦，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叫我们因着信被称为义。所以耶稣给我们能力，靠着耶稣能够满足心灵的律法的需求。简单的讲，那么人如果要满足律法的话，人就要自己做到，但是人是做不到的，人是没有办法满足律法的要求的。那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道人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人需要上帝。律法的功用不是让你觉得我达到标准了，所以我很棒，我很棒。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律法的标准跟要求。所以，那么，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学了很多的东西，我们忘记了恩典，所以我们开始就基督徒应该怎样，基督徒应该怎样，基督徒应该怎样，有没有？好，但是忘记了应该怎样的背后是恩典，所以久而久之，人从恩典信主，但是却要靠行为来称义，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行律法的想法就是我做给神，恩典的想法就是神做给我，我得救，我要靠律法得救，我要靠行为得救，就是我做给神，我要做到好，把这个好的结果做给神，那么神就说你这个你可以得救。但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应该是接受恩典，恩典就是人做给神的。所以圣经上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好，再给我五分钟。那么我们靠行律法称义的靠行律法得救的时候，有几个迷思哈。我们一般的信徒们有几个迷思。那么有一个迷思就是从罪行的眼光，从犯罪的眼光来看，律法的眼光是什么？律法就是我是主体，如果我犯了罪，所以罪越大，我要离神越远，因为我犯了罪，我要处理好我的罪，因为我不够好，我看我自己不够好，所以我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或者不愿来到神的面前。这个眼光是在自己的身上，我不够好，所以我要好，所以我既然没办法好，我就离神越远。这样的眼光的人，当人犯罪以后，人就会逃离神。当人犯罪以后，这个跟太太吵架，跟丈夫吵架以后，就不敢来教会，就不敢读经，就不敢祷告。等到自己关监牢关两个月，自己都忘记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以后，突然觉得好像哎，我又可以来到神面前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有时候我们看人也是一样，哎，你不够好，哎，所以你不可以怎样，哎，你不可以怎样啊？今天不要失陷，哎，今天不要来参加小组啊！当然不会啦，不会来参加小组。但是我们会用这种宗教的眼光去审判别人。但是如果你是用这个恩典的眼光呢？恩典眼光就是神是主体，所以因为我有罪，所以我需要神。神是主体，不是我自己要变好，是神能帮我，所以我需要神。所以我越软弱，我越软弱，我越靠近神；我越犯罪，我要越靠近神才能得救，明白吗？律法的眼光就是，当你面对罪行的时候，自己解决，所以自己判自己罪，自己关自己属灵的监牢，然后自己远离神。但是恩典眼光是神才能解决罪，所以我只有来找神，说我越软弱，越犯罪，越胜不过，我要越倚靠神。这是两种眼光，恩典跟律法的眼光。那么功德呢？功德是什么？功德就是当你用恩典的眼光的时候，神是把不配的东西赐给人。所以今天我能够做好事，今天我能够帮助人，是靠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是律法的眼光，就是我靠我自己做功德，我靠我自己做好事，我靠我自己帮助人，然后这个在天上的账簿就可以加分，这是靠自己。但是我们回到从头，人得救没有靠行为，没有靠你自己的努力，乃是靠上帝白白的恩典的。所以从功德的角度来看，恩典的眼光是谢谢主，我有上帝的救赎跟上帝的能力，以至于我能够做善事。所以因为我是个义人，我被神拯救了，义人的行为叫义行，善行。那么律法的眼光就是 我需要靠自己做到好来证明我是好的。你了解吗？这个世界上教我们都是这种眼光，对不对？考试考好，做生意做好，有地位，有钱，有房，哇，你的人生成功，用做来代表。所以基督徒，你信了主之后，要记得活在恩典的眼光。但是活在恩典眼光不是叫我们不做好事，活在恩典的眼光里面做好事是因为我是个好人，我是上帝所爱的人，我因为爱而做善事，不是因为被加分而做善事。那最后一个补偿，律法眼光是得救之后靠恩典，那么我要慢慢的，等我好，我现在不够好，我靠恩典，但是等我好了以后，因为我得救了嘛，我慢慢有力，我就慢慢补回去，慢慢补偿回去。好，这个是补偿，这叫做借贷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没钱还我，那我先借你钱，等到你有钱了你再还我。恩典不是这样，恩典是白白给的，是不会跟你算借贷关系的。那么恩典呢，恩典的眼光就是我自己不能够保守救恩，神的恩典是白白给人的，所以要靠神的保守。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你抓住神，是神抓住你，你明白吗？你得救以后还是神抓住你，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抓住你，我们这种罪人啊，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啊，我们的心思到处乱窜，我们很容易就离开神的。谢谢主，到今天神的保守让我们仍然在恩典的里面。因此如果你有恩典的眼光，你侍奉有成就，你不会自夸；如果你有恩典的眼光，你侍奉不成功，你也不会软弱，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 Amen。 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活在恩典的眼光。但是我想要补充，今天没有时间，但是我想补充一句，你放心，如果你是活在恩典的眼光里面，你不会摆烂啊。了解我意思吗？啊，太好了，我什么都不用做。错，一个健康的恩典的人呢，一个健康领受恩典的人，因为我领受这么多，我受不了啦。哎呀，好东西要跟人家分享啊，因为神这么爱我，所以我当然要尽力的回报他呀。但是我回报他不是因为我好像欠债，好像还要还债，好像那时候我不够，现在我还给你神啊。不是，而是什么？是因为主啊，谢谢你，你这么爱我。你这么爱我，所以我尽力侍奉。那所以你去关心人的时候，如果人不理你，你说感谢主。如果今天我来这里讲道讲得不好，哎呀，真丢脸了，真糟糕，讲得这么差。不，恩典的眼光，谢谢主，我能够站在台上已经是恩典了，我已经尽了我的力做了，纵然达不到标准，上帝让我因信称义。所以主啊，我谢谢你，连我讲得不好我都感谢你，因为这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今天我为我讲的不好来感谢上帝，下次你觉得我会不会更认真的、健康的把自己准备好啊？会不会？如果我不是，我用律法眼光，哎呀，真糟糕！你是什么牧师吗？讲的这样差，你下次不要再做了，你明白吗？前两天我同工，我们去台北参加营会，我一个同工叫他订旅馆，结果他不小心点了两次，所以订双份。我们11个人。订了双份的旅馆。你知道吗？他知道以后，他发现了，他说下次不要叫我订了，我实在很差劲，我连点这个点不好，下次不要叫我订。我说嘿，谁为什么这样容易挫折呢？嘿，你不能从这里面学到功课吗？你不能从做错里面学到，下次你要说下次叫我订，因为我有失败的经验啊。我知道不要点两次，我知道要 confirm 吗？他打错 email， 所以他没有收那个 conference 的信，没有确认信，没有收到，所以他就又再重新打一次。但是人家已经算他信用卡，信用卡是对的，email 错，在他店。我说下次你就知道要注意看一下嘛，你没有收到 conference 的信，你可以 log in 进去你的账户里面，看你的账户上面有订单记录，就有两笔啦。所以你要学习嘛，不要说哎呀做得不好，以后不要再叫我了。我说你就没有活在因信称义里面吗？后来你知道吗？他就开心了，开心以后他去跟旅馆交涉谈一谈以后，这个他用阿哥打定的嘛，所以那个钱拿不回来了，已经付掉了。结果他就是那个旅馆就跟他说：“哎，没关系，你只要3个月之内再来住，我们保留房间给你。”耶，下个月我们又要去台北又参加一个营会，我们又有地方住啦。你明白吗？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你活在恩典的眼光的时候，你看事情就不是这样看了，你的失败会成为祝福的。阿们。所以彼得怎么样？彼得失败之后，上帝跟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讲说，你回过头来要兼顾你的弟兄。阿们。但是彼得当初是活在律法的眼光里，所以他就 离开了嘛，他跑回去打鱼了嘛，但是神过来说恩典找到你。所以你知道吗，不是彼得保守自己留在上帝的面前，是上帝保守他留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Amen。 我讲很快，不知道你记不记得。OK， 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今天讲到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我讲到救恩，这个救恩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你领受这个救恩，你的罪被解决，你恢复上帝给你的治理权，你对这地有权柄，你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祝福你所在的地方。我今天想要问一个问题，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今天早晨你听见我的分享，你说我想要得这个恩典，我要我的罪被赦免，我的罪被耶稣承担，我的罪被解决，有没有这样的人？等会我会问这个问题，你预备好你自己。如果你想的人，等会你就勇敢的举起手来为你祷告，祝福你得到这个恩典。第二个部分，基督徒，你是活在恩典还是律法的眼光？你明明靠恩典入门，你却靠行为称义，这是错误的。我盼望你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虽然你有软弱，虽然你有不足，但是靠上帝的恩典，靠上帝的恩典保守你，靠上帝的恩典保守你。你要接受上帝的接受，接受的接受，不是你在做什么，你不够好，你做不到。主啊，我接受你对我的救赎，我接受你的恩典保护我，我接受你的恩典抓住我。特别是你觉得你有软弱的基督徒，今天我要发出这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你准备好，如果你过去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那么你要不要今天决定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让神的爱找到你？有这样的人好不好？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勇敢的举起手来，谢谢你。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亲爱的耶稣，我邀请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我邀请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我承认我得罪了你。
我承认我得罪了你。
今天我要被恢复。
今天我要被恢复。
请你赦免我的罪。
请你赦免我的罪。
再一次把我带到你的家里面去。
再一次把我带到你的家里面去。
我打开我的心门。
我打开我的心门。
邀请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邀请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你做我的天父。
你做我的天父。
我做你的儿子。
我做你的儿子。
现在请你掌管我的一生。
现在请你掌管我的一生。
我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我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也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
也成为一个使人蒙福的人。
主感谢你，
主感谢你，
谢谢主，
谢谢主，
听我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阿门。第二个，我要问基督徒们，你要不要活在恩典的眼光里面？是的，称义靠恩典，成圣要靠恩典活出的行为，信心活出的行为。今天我们讲的是称义。你知道你是被上帝所爱的吗？你没有办法拥有救恩，你没有办法靠自己拥有救恩，你唯有靠上帝的恩典。你活在软弱，活在挣扎里面的，你停止你的挣扎，回来依靠上帝。你回来说，主啊，我需要你给我恩典的眼光看自己，我所做的一切乃是从恩典出发，不是从律法出发。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做的外表看起来一样的，你一样在努力，但是你内在因着欠债而做的努力，跟感恩而做的努力，这是不同的泉源，一个是甜水，一个是苦水。我盼望我们都是从恩典的泉源出来，我们的努力，我们所付出的。神的儿女要活在恩典中的请站起来，要活在恩典中的请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吗？当你找到我，我们向神回应，成为你的祷告。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